啊，这边说澄清一下哈，不是网络教会哈，我们台北就是我们有一个所有的分堂来做连结，就是叫网络啊，类似于我们的总会一样哈。那网络的功能就是来连接我们的各分堂啊，一起迈向神给灵粮堂的一个意向啊，来前进。那网络就是要来关怀我们所有分堂的这些牧者啊，这是我们所关怀的对象。因为牧师健康，教会就健康哈。那牧师如果身体不健康，整个教会就会受亏损。所以我们首要的责任就是来关心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同工。很感谢主有机会来到龙潭活水灵粮堂哈。那我觉得我们很多灵粮堂都是喜欢用活水、活泉、活石哈，这些有时候听起来蛮类似的哈。那因为我常常在不同的分堂也能够来相信我们的教会哈，我一进来感觉我们的年轻人很多哈，但是这就是一个很棒啊，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啊很多啊，表示我们这个教会啊正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今天跟各位所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神的应许。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所要来读的经文，是在希伯来第11章8到第19节哈。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哈，我们请弟兄来起，姐妹来印。好，弟兄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
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他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我们再次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临在在我们当中。主，我相信你真理的灵要运行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再次存着一个受教的心来领受。主啊，你的话要能够再次来激励我们，也对我们的内心来说话。主，我相信你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就会活过来。主，我们感谢你，也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也就是在希伯来书，其实是要在勉励当时候一些的基督徒。那他们在整个信仰历程当中里面呢，受到一些在信仰上的逼迫，那还有呢，他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征战啊，很多的苦难啊，甚至于被毁谤啊，遭患难等等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呢，好像自从信了耶稣之后来跟随主，哇，好像这些苦难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是呢，长久下来，他们的信心也会软弱疲惫。他们想说，那这样我们不要信耶稣了哈，我们还是回到他们过去原来宗教的信仰的里面，就是回到犹太教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看到啊，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过去也曾经很勇敢的 能够来跟随主，那现在好像在信心上有一些的软弱跟疲惫，所以就鼓励他们。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有提到啊，信是什么呢？还有呢，神也喜悦有信心的人。那接着呢，就开始举了许许多多，就是这些古圣先贤他们信心的榜样，来勉励这些过去在信仰上他们曾经是很热心的来跟随主，但如今因着信心有一些的软弱跟疲惫，所以就鼓励他们说继续能够来效法他们。相信更重要的就是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在我们一生追求主当中里面，我们怎么样更多能够经历到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相信神的应许是来支撑我们继续来奔跑属天道路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所以我们看见作者也透过圣灵在这里继续来勉励说，我们真的是要有信心，对神的应许我们要有信心。所以底下他就举了许许多多的人啊，他们怎么样对神的应许，他们没有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反而看见他们呢个个都从一个信心的伟人。所以今天同样我们要透过他们的身上，我们来有一些的学习来帮助我们。我们或许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里面，我们缺乏爱，我们需要神的爱，但是呢我们在爱里就慢慢有盼望，但是更重要在盼望的里面呢，我们继续坚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信心表示说我会面临到许多的艰难，这些艰难的环境有时候会拦阻我得到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如何在信心的里面呢能够继续进入到神的应许，得着神的应许。我们今天也要透过亚伯拉罕从他的身上怎么样来学习。在创世纪里面呢，将近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称作信心之父，从他75岁蒙召到175岁接回天家，就他一生将近有100年很清楚记载，从他被神呼召以至于当他回天家的时候啊，就是很清楚的来记载他。但是在希伯来书呢，其实短短用11节的经文呢来记载他信心的旅程。所以我们也要从整个信心的旅程来看见几个重要的关键，他如何来得着神的应许。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见他对神的应许的回应是遵命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对他说什么呢？神应许他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所以我们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说，你要成为可以去祝福别人的人，甚至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等于神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往我所要指示你去的地方得业为地。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当神这么对他说，他也就是以遵命来回应神对他的呼召。所以当他遵命要出去的时候，圣经也提到说他还不知往哪里去，其实就是在他信心里面的一个挑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呢，其实他走这条路很明显的他已经背向过去在他所住的地方，他的本家本族，他的本地。他的本家本族本地是什么呢？也是预表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无恶，就是一个罪恶充满的世界。所以神说，我呼召你离开，我要带你进到一个应许之地，在那里呢，我要使你成为可以去祝福别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一直到20几章都是在记载他的一生。其实我们也从他的身上来看见亚伯拉罕呢，他能够成为一个信心之父，乃是他在态度上，他对神的应许他是用什么态度来回应神。首先我们看见他就是一个遵命，这个遵命就是神你所说的是一个命令，既然是一个命令呢，我不能违抗，不但是我不能违抗，我还要怎样呢？顺服来走这一条路。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所说的神喜悦那些有信心的人， 不但是喜悦他，而且要来赏识他。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旅程，但是这个旅程刚开始呢，他会遇到一些困难在，这个困难就是什么呢？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就看见常常在他面前有许多的选择，到底要选择哪一条路。但是我们看见每一次当他在做选择的时候呢，神都会指示他说走这一条路，所以他就坚持往神所指示的地方来向前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没有照神的指示来走，我们走这一条人以为宽敞的，圣经说人以为宽敞的路，至终是为一个死亡之路。但是神有时候指示我们的路呢，可能是一条狭窄的、崎岖的、不好走的路，但是却是通往一个属天的生命的道路，是比较不好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世地上来过每天日子，常常需要来做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重要。你要走这条容易的、简单的，但是却是面对死亡的，还是要走这条窄的、小的，却是怎样呢？通往生命的。这就是我们要常常来做选择。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开始走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他里面就是选择神要指示他所走的道路。他也很清楚，在他的里面神应许他，这个应许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里面呢，有一天果真看见呢，神祝福他的呢都能够实现。所以呢，他就去领受神所给他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应许呢，也是要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亚伯拉罕所承受的，我们也要承受。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应许不单是透过一个人，这个应许要透过一族，这个应许要透过一个国家，同样今天这个应许要透过教会来承受。所以我们也从他的身上来学习，他选择走这一条一个神所应许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将来未来的时候，心中常常充满许多的恐惧跟害怕。这些恐惧害怕有时候呢，是仇敌把谎言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觉得说啊，神有真的是要给我们吗？神真的很爱我吗？真的会怎样吗？我们会常常充满许多的怀疑跟疑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不是很有信心。当我们对神不是很有信心，仇敌会用谎言来蒙蔽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信谎言，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接受真理。真理在我们的里面会释放我们得自由。我在牧养的一个姐妹，她最近在整个身体有很多的变化在，也刚好在职场上常常会面临到随时会被解聘哈，因为现在一个少子化，包括一些大专院校的老师哈，也要随时面临会被解聘掉，所以常常战战兢兢哈，要很努力很努力哈。那久而久之就感觉很疲惫很疲乏。为什么他会这样呢？神的儿女难道不是会每天充满从神来的恩典跟喜乐吗？那为什么会很疲乏呢？因为就是在他的里面，他听信一个谎言说，我没有工作的话，我变成没有价值哈。所以接着说我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没有价值的人哈。整个想到没有用没有价值的人呢，就很灰心跟失败，好像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当我们知道说这是仇敌的谎言，不管怎么样，神都爱你，神一定会供应你，神一定会保护你，阿们吗？像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靠近神，没有走在神所指示的道路，我们常常会怎么样？会听信仇敌的谎言来蒙蔽我们，以及内心充满许多的恐惧跟害怕。当你怕什么，这个什么就成为你的神。你怕死，死就成为你的神来辖制你。你怕穷，穷就成为你的神来辖制你。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怕这个怕那个，怕黑怕没钱，怕怎么样怕怎么样。其实诸多这是仇敌透过各样的恐惧在辖制你，在捆绑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效法像亚伯拉罕，不要让环境来辖制我，而是让神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信心，让我可以勇往直前，让我可以全力以赴。所以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当他开始要得到神的应许，我们看见遵命以及呢不知往哪里去，表示他常常要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来走信心的道路。第三还有提到呢，他是在怎样应许之 之地来做客。表示什么呢？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很清楚神所要给他的就是神所亲自要建造有根基有成的，这是成为他的目标。他知道他最终就是要得着神他自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这一个城，所以他很清楚，即使当他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当时候他还没有完全得着，但是他已经预备了。圣经说，因为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因此他为了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就看见他在世上是客旅，是做客的。表示是什么呢？他全心全力要得着神所给他的应许。亲爱弟兄姐妹，很重要，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你知道说你要来得着神，神才是你真正唯一能够来满足你，是你生命的目标。当你设定这个目标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跟这个目标不相干的东西呢，你都要把它放下，都把它摆一边，你要为这个目标全力以赴。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这个目标不清楚，我们不晓得、啊、到底我信耶稣、哦、哇，好像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哦、所以以至于呢，我们的生命充满很多怎样圣经所说的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就把它背在我们身上，以至于呢，好像也要有属天的祝福，但是愿意不确实不愿意付代价、哦、也要享受一下世界，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很为难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做选择很重要。如果这是我的目标，我愿意把更多的心力呢花在我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不要浪费其他的心力体力来追求跟目标不相干的东西，才不会耗损我的心力。所以呢，很清楚，所以当我们设定那个目标之后呢，我们就要全力以赴。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很清楚他所要得着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以至于呢，他宁可选择在地上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暂时一个受苦。我们想说客旅寄居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呢，在一个地上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棚子在过生活。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以撒也是这样，雅各也是这样。那我们想说，其实以亚伯拉罕他有很大的财力啊，他是一个酋长啊，他是一个族长啊，他有能力来扩张他的地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这样，因为他看见有一个更高更美更好的，就是神所建造的城，他要得着那一座。所以呢，地上的这些事情如果会影响到他去得着，他宁可把它放下。这就是做客，就是客旅。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当你要去看视你的一个好朋友的时候呢，请问你会带什么呢？你一定会带什么？伴手礼、哦、对，水果，感谢主，水果很好，水果最近很贵，带水果去看他嘛。因为这是你要去探访人，结果带水果呢，这是一个蛮好的伴手礼。请问你去看你的朋友，你还会不会顺便把你家的电锅也带去啊？或者是带一个拖把去啊？会不会啊？不会啊。你去干嘛？你要去当人家帮人家这样煮饭或者是擦地啊，就是这样也不错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是不相干，因为你做客只是短暂的时间，跟他会个面，了解他的状况，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以及呢，我们这份礼物呢，表达我们对他的用心。因为你很清楚这是一个目标。同样的，今天你到外面去过个三天两夜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带很多东西去啊？应该是不会吧。我想呢，好辛苦，除非要露营以外，我们不会带很多东西放在旅馆里面。那因为只有一个晚上嘛，你能越简单越好。为什么？因为你很清楚，我只有一夜，我马上就要呢，隔天就要回家了，所以你就很清楚你要带多少东西。所以同样的，因为你目标你很清楚，以至于跟这个目标不相关的东西都要放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开始学习开始自我管理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目标不清楚，不该带的也带了一堆，结果把自己弄得很辛苦。所以我们就要确定我们在地上，我那个目标清楚，我就要全力以赴。首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全力以赴来回应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是真的，若是真的，你的态度你的行动也是真的，你就会全力以赴。在1966年在美国西雅图一所著名的教堂里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叫做戴尔泰勒。 有一天呢，他向教会学校一般的学生，他讲了下面这个预言的故事。在那年冬天呢，有一个猎人就带着一个猎狗去打猎，那猎人呢一枪就击中一只兔子的后腿哈，那这个受伤的兔子就拼命的逃生，那猎狗呢就在后面呢穷追不舍，可是呢追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兔子就跑得越来越远哈，那猎狗呢知道他自己追不上了，他只好呢回到他猎人的身旁哈。这时候这个猎人就气急败坏的说，你真没有用，连一只受伤的兔子呢都追不到。这个猎狗就听得很不服气齁，就回答他的主人说，我已尽了全力了。但是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兔子呢他就带着枪伤成功的逃回家了。这时候他的家人齁都很惊讶，围过来他说，那只猎狗很凶齁，你又带伤，那你是怎么甩掉他的？他说，我也是尽全力而为哈，所以呢我就是全力的逃啊，结果他没有追上我哈，所以呢如果我没有尽全力的话呢，我早就没命了哈，所以呢他也说他也尽全力。当这个泰勒牧师讲这个故事之后呢，他又向全班每一个同学来承诺说，谁可以背出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全部的内容哈，他就要邀请他去西雅图一个太空针高塔餐厅来用餐，免费请他餐请他吃饭哈。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哈，都要把它背起来哈。那说实在的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哈。所以呢，其实很多学生听到说哇，如果背完就可以去参加哈。因为那个是这样梦寐以求他们很想去的地方哈，但是呢要背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好像又不容易哈。但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呢，班上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胸有成竹，就在泰勒牧师面前里从头到尾按着所要求的背下来，一字不漏，没有出一点差错。到了最后呢，哇，简直是文情并茂的在朗诵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泰勒牧师比别人更清楚，这就是在成年人当中里面呢能够这样很清楚的把它朗诵出来，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哈，也是很罕见，何况是一个11岁的小孩呢能够这样呢好的记忆力能够怎样有感情的把它朗诵出来。他就不禁的很好奇的来问说，你为什么能够背下这么长的文字呢？那个男孩就不假思索回答说，我竭尽全力哈，我也是卯尽全力哈来把它背下来。16年后这个男孩就是成了世界著名软体公司的老板，他的名字叫做比尔盖茨哈。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没有理由的哈，他也是竭尽全力把圣经背完。所以我们就看见呢没有人相信潜力这个东西，除非你做出一些事情来证明它，这是比尔盖茨所说的潜力。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在环境里面开始来操练，让我们的潜力能够被激发出来。说实在的，我们每个人都很有潜力，但说实在的，请问你用出多少呢？你觉得你自己认为很有天分的东西呢？其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其实这个故事也是要来勉励我们，神对我们有呼召，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他，我们不要停滞，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失望，我们要想说，神的应许若是真的，那我就是要用一个对的态度，用一个真的态度全力以赴来怎样得着神的应许。阿们吗？第二重点我们要提到，就是这里所说的神的应许是可信的。对亚伯拉罕来讲，神在他75岁应许他这一个说要让他成为大国，但是呢经过25年之后，他仍然还是怎样没有从他跟怎样撒拉身上来生出怎样呢生出以撒来，还没有什么都看不到。这对他来讲呢，那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呢？但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呢，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并没有软弱，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即使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生下自己亲生所生的孩子呢，他相信神是还是可以成就的。所以呢等了25年， 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直到有一天，在他100岁的时候，有一次呢，神就透过他的使者来对他们说话，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必得着一个儿子。当亚伯兰领受这个应许之后呢，他相信这是一个怎样呢，他过去25年他信心就像种子一样撞在地上，说好像一道这个信心的种子开始要怎样呢，向上结果了。他领受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得着一个儿子。但是呢，撒拉就是在这个人讲话的后面，他也听到这句话。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哪有可能，我的主人身体已经衰老，那我也已经衰老，我们两个都是已经怎样呢，将近200岁，加起来快200岁的人了，我们哪有可能这样呢有生育的能力呢？他觉得是不可能，所以他就笑出来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看见神也对他说，你在笑什么呢？你笑的意思表示说不可能有生养吗？那他说我没有笑，我没有笑。神就这样说，你真的，你实在是笑了。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看见撒拉呢，对这件事情他是没信心的，但是在这里看见他说他是有信心的。诶，怎么会一个没信心突然在这里是有信心？原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影响撒拉。我相信这个应许不但是要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也是要给撒拉。若没有他们，怎么会生出以撒呢？所以同样的，一个应许不只是给亚伯拉罕，也是给撒拉，所以撒拉也同样用信心来领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信心是可以影响他旁边的人。神今天给你的应许不只是你，一定是给你这个家庭，不只是给你家庭，而且要给你的下一代，不只给你的下一代，而且要给你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阿们吗？因为神的应许是要给你的代代子子孙孙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不只是我要去领受，如果我没有信心去领受，那我的另一半也没有领受，我的孩子就没有领受了。所以关键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用信心来领受的时候呢，他也带动了撒拉也一起来领受这个应许，以至于我们就看见呢，以撒也领受这个应许，雅各也领受这个应许。所以我们从这边刚开始，从一个人开始领受应许，变成一个家领受应许，变成他们代代子孙来领受这个应许，到最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些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应许好像我没有得到，但是呢，这是可以来继续传递给我的下一代，等我下一代继续再传递给我下一代。所以呢，这就是这样的代代交棒。因为神对我们的应许呢，是子子孙孙代代的，所以呢很重要。所以当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领袖团队，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当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会带动我们整个教会的牧养团队，我们的牧养团队也会带动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小组长呢也会开始来带动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呢，在两三年之后，神所要给我们的教会一定是不再一样。阿们吗？因为我们是用信心来领受神的应许，所以呢，神是要我们用信心来承接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见神要倾倒的呢，你用什么去接呢？你是要用信心去领受。所以相信我们的教会会怎样开始进到一个信心的旅程，开始在这两三年预备我们自己，整个教会人数不断的增长，我相信神一定会来成就。阿们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信心，请问你的另一半会有信心吗？他也没信心哈。所以呢，你的信心会带动你的家人，你的信心会带动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就不小看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当你开始有信心的人，这个家就会开始不再一样，这个家就开始要怎样呢？进到神的应许，领受神的应许，这个家是成为一个蒙福的家。阿们吗？所以鼓励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都是很重要的，神今天也要透过他的话来对你说话，神要祝福你，让信心的能力开始在你里面滋长，让信心的种子也放在你的里面，你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曾经也看到，我们以为大象哈，通常是活在有森林有水的地方哈。你有没有看过大象是在沙漠里面长大的大象啊？比较少哈，但是有还是有哈。但是你看，沙漠常常是干旱， 没有吃到什么，没有看到说随时都有怎样啊，有这些树啊草啊可以吃哈，他到底吃什么呢？我们就看见这些大象为了活下去，他们吃什么？吃埋在地里面的那些的树根。好，有时候沙漠看起来光秃秃什么都没有，但是底下还有一些树根，所以呢他懂得去挖吃那些树根，里面有水分，他吃下去呢他又可以撑了三四天。所以我们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沙漠旷野好像什么没有，但是呢这个沙漠底下还有许许多多有生命的东西。同样的，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刚开始你看不出什么，但当信心的种子在你里面的时候呢，有一天当神的时候一到，就好像水淹没了整个沙漠的时候呢，那只要一天的时间呢，这些种子就开始长出来了。所以一夜之间我们看到整个沙漠就变成怎样啊，遍地都是花草，很漂亮的一个旷野，很棒的很美丽的一个景观。为什么呢？因为有种子种在底下。所以同样今天也是神在我们里面把一个信心的种子放在你的里面，有一天当时候一到，它就会怎样产生一个信心的能力。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神的应许是真的，我们要全力以赴，神的应许是可信的。不要因着好像时间一拖了，我们觉得好像神在迟延，或者是神你所说的不会成就，其实神不是不会成就，迟延一下一定会到。所以因此在等候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要仍然要来相信神的应许是可信的，阿们吗？第三，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什么啊？我讲一个故事哈，就是提到一个有信心的啊，就是有一个叫做杨恩典姐妹哈，我想很多人都来认识这个人，她的故事。她一出生的时候呢，父母呢啊就把她放在一个菜市场地方，也剩下这个孩子怎么没有手啊？怎么养她？我记得好像啊，不是很被祝福哈，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哈。那他就把他这样，就把他放在不要他了，所以呢，他就被收养啊，在六龟育幼院有一个杨牧师夫妇用爱心把他抚养长大。他开始长大，他也开始像正常人一样来学习哈。所以呢，他不觉得说我没有双手，就好像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啊，我是一个很可怜的哈。所以呢，当他已经长大之后呢，其实他也渴望有一天他也能够怎样啊，像正常人的他可以怎样做别人的太太，以及呢为人母哈，他也期待他也是能够做母亲一样哈。有一天呢，他无形当中他就有一通电话留在他的手机，但是他觉得这是谁的手机电话留在他里面，他就拨打回去，那个人说我也没有打这通电话哈。所以呢那个人是个男生啊，对他说是你打的，他说我没打啊，没打怎么会在我里面呢，为了你打还是我打啊，我没打啊，就是讲了五个小时哈。这个五个小时就开始他们就开始交往了哈。所以当交往到等到他们已经论及婚嫁的时候呢，有一天这一个他的男朋友就想把他带回去给他的爸爸见面哈。当他爸爸一来看到这个女孩子没有手之后呢，他就这样一句话也不说，就好像说不用讲了不用讲了哈，好像你要成为我的媳妇没有手，那我是不是一辈子要来服侍他，对这个女孩子没有信心哈。但是呢他的儿子这时候看到很尴尬哈，带回来的女朋友爸爸又不是很接纳哈，好像给他泼冷水哈，包括杨恩典也是很尴尬，初次来到人的家，人家都不跟你说话啊，等于就是要拒绝你的意思哈。这时候他的儿子就出来打圆场，就跟他爸爸讲说，我们要不要让他在我们家住个几天，好，我们来多认识他啊。当他住在他家几天的时候呢，他自己也会打扫整理哈他住的地方，因为他住三楼有一次就是他的妈妈就是把中餐来送给他哈，说吃完之后呢跟他讲说，你吃完之后你喊一声，那我就会下来帮你收拾碗筷。当他用完之后呢，他想说刚刚照他男朋友的妈妈说喊一声，他觉得喊一声的话这好像对长辈不太礼貌哈，所以他就坚持自己呢把碗筷洗好之后，把碗筷呢从三楼呢怎样呢到一楼把它放好，放在厨房啊。请问他如何带下来的啊？用什么用嘴巴，用脚，脚要走路啊，他是用怎样 头跟脖子这边哈，唯一他所以还可以用的就夹在这边哈，他就这样把他东西呢用完的餐盘夹上来，将近呢花了两小时从三楼到一楼哈，来来回回把他完成这件事情。当他完成之后呢，全身怎样湿哒哒的，眼睛是红肿的。这时候他爸爸一看到这时候呢，他就愣住了，说你怎么会全身湿哒哒的？因为呢他就是把碗盘呢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就夹住慢慢走下来，再回去再第二个走下来哈。那为什么眼睛会红肿呢？汗水流到眼睛，没有手可以擦，怎么办？脚又在走路，就任由他怎样让这个汗流到眼睛里面。汗水流到眼睛舒不舒服啊？不舒服哈。小孩子你看一流进去，我们马上第一个就喊妈妈赶快给他擦擦眼睛，很不舒服，但是呢没办法，他要来忍受，他要证明给别人看说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可以呢自行处理打理料理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当他男朋友父亲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不再二话不说啊，就怎样呢接纳他，也赞同他们的交往。没多久呢他们结婚生的孩子很健康。所以呢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你有信心，环境或者是别人对你没信心的时候呢，你怎么办？有时候我们容易说哎呀你对我没信心，那我就容易怎样呢自责或者是自爱自怜，就觉得算了我也不要我就不要做了哈，就赌气了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对这个环境的一个反应。但是这边很重要，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一定证明我可以做得到，当我可以做得到我就尽我所能做的去做。别人看到你之后呢，他们的想法看法会改变。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他是可以来影响环境的。所以很重要，当我们对一些事情呢，我们要坚持到底，如果是对的话就坚持到底哈。那我们相信呢，这就是要证明我们的一个信念哈，那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影响别人，可以来带动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也鼓励我们开始来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人喜欢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哈。我们看到哎呀这个世代呢特别需要这样有信心的人哈。那有信心的人呢就可以成为领袖，让我们可以来跟随。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你都是可以做领袖的，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有信心的。阿们吗？阿们。我们来看第三点，神的应许它不但是真实，它是可信，神的应许更是永恒。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也提到就是从13节之后呢，这边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也开始呢，透过这段经文要来鼓励在第十章末了那一些在捆锁在逼迫在被污蔑在患难捆锁当中的人来勉励他们。但是我们总觉得这个经文讲到说他们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这些人在地上很受苦，感觉他们没有好像天龙国的这边人，其实不是这样哈。其实这些人他们也是这样一路做客过来的，到最后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呢，圣经说他们信心是怎样，不是失望的，他们是存着信心使的，并没有得着应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怎样更高更美的目标，就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一个天上的家。这就是从他们一开始对神的回应就是这样，不是到时候这个才说要羡慕，不是。一开始圣经又提到，从第八节就提到怎样呢，他们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在这里又提到呢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以及呢我们看到第16节的后面也提到神为他们预备一座城，就是他们所领受，他们在灵里所看见，这是神所要为他们所预备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不只是今生，也有怎样呢在来生，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神在基督里所说的，他给我们的是属天的祝福，是属天的祝福。这个属天的祝福是真实的，我们有过去，我们有现在，我们有将来。神在过去怎么样与我们同在，现在与我们同在，将来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说要得着神的应许呢，不只是现今的，也有包括永恒的。所以呢 圣经也透过这段经文来勉励那些在地上受苦的人，让他们真的里面真的一个真实的盼望在他们里面，以至于当他们面对这些逼迫，这些家业被抢，甚至于在患难、在苦难、在征战当中、在捆锁当中的人呢，他们心中想到说，是啊，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更羡慕的，就是天上的家。所以呢，这是在他们里面内化在他们信心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就可以支撑他们能够走过来。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这段经文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等到我们在最后礼拜的时候才提这件事情啊，好像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去天上了哈，所以我们再提一下，不是，其实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思念天上的事情，不是等到我离世，当我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已经在永恒的里面，神在永恒里面已经为我所预备的，这些都是真实，都是可信的。那我现在呢，就开始呢，已经预尝天恩的滋味，开始在过地上的生活。所以很重要的，我们随时就是在地上，我们是用信心，让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来对每些事情的一个反应，我们就会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呢，你会随着你的情绪来做反应，但是当神的国临到你的时候呢，你开始会用神的一个价值观来面对、来思考、来解决。所以神会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发现呢，都是可以来解决的，都是可以来面对的，因为在神是没有难成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家。这更美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地上，我们已经跑完我们人生的路程，我们回天家，这是好的无比。对保罗而言，他常常想到天上的家，因为他去过三层天嘛，若不是为福音的缘故啊，其实若能够选择，他早就选择回到天上去。天上是好的无比，所以更是来勉励我们。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也正在逼迫、患难、苦难，你在捆锁当中里面，什么可以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支撑的力量，就是神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在你的里面来安慰你。在三年前，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分堂，但是有一个传道同工，我大概在六年前去到加拿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他就从西雅图载我们到温哥华，从地图看好像在隔壁，但是开车大概要开四个小时，我们总以为很近，但是呢开车要开整整的四个小时。那这个弟兄就是这个传道呢，他就开车，在开的时候呢，是一路上四个小时，应该是没有什么休息站，就是从西雅图开到温哥华。我坐在车上的时候呢，有点紧张，为什么紧张呢？有时候看他开，整个会平体就整个会吐叉起我觉得有点很紧张开车要这样，我们前车里面大概还有七八个人让他开车。原来呢，他过去呢，他曾经有动过三次的脑瘤手术因为动过脑瘤手术我就回想说，他还为着我们的缘故呢，要开四个小时的车，哇，不简单，不简单啊！从台北到高雄，你有可能一口气这样开下去吗？都不休息吗？很少，对不对？而且他是动过三次脑瘤手术开刀的人，就看见他很爱我们也冒着生命危险来开我一边坐着一边祷告看他开车那在三年前他就被主接回去。那特别是在整个追思礼拜当中里面，这个师母他的见证分享我听了，也就是他在 LINE 里面来告诉我们，他说不因着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好像灰心跟失望。他说他已经在60出头而已就被神接走，他说感谢主，他说过去有三次神迹式的神医治他的脑瘤，所以他感谢主已经很棒了，神有三次来医治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第二个，他所分享的，虽然他心里面很难过因为他们是一起来服侍神从代职开始来服侍神，特别是在教会有状况的时候呢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神，但是好像他的另一半已经走了，内心里面呢这时候一定会很不舍很不舍但是说很想哭心里面很忧伤，但是呢神的话却是在他里面说，你的爱永不失败，你的爱永不失败，一宿虽有哭泣呢 啊，早晨总比欢呼。所以他虽然是很难过，但是内心呢，神的话在他里面，却是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说，神不能震动的国在他的里面。最后我相信，因为他的丈夫啊，是在生病过世，所以他讲说，不因着这样，好吧，那以后我就不想再为别人的生病病痛来祷告了。啊，自己的丈夫也没有祷告好吗？那以后就少服侍了，免得一服侍就内心就会有一些挫败感。他说不是，虽然他是在病痛啊被神接走，但是呢，他说仍然我还是要为别人的身体病痛来祷告。他说我还是要继续为别人的身体病痛来祷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得着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不因着这样他就灰心失志丧胆，反而因着这样说，感谢主，他已经回到天家了，他已经歇息了，他在那边在等我们。所以呢，就成为他一个服侍的动力啊，不是成为他服侍的一个拦阻跟悲伤。在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神的应许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更是要来抓住神的应许。那每一次当我们在等候过程当中里面呢，学习就是怎么样来抓住神的应许，不让环境来影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让环境来影响我们，以至于我们就被环境来主导。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来抓住神，我们就被神来主导。你抓住什么，你就被谁来主导。家弟兄姐妹，你要常常去分辨，你容易受人影响，你就是被人来主导。你容易被环境来影响，你就被环境来主导。如果你被神来影响，你被神来主导，你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环境放大，把人对我们一些负面的评语把它放大，以至于就看见自己像蚱蜢一样的渺小。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把神放大，在环境当中不断把神放大。当你更多把神放大，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阿们吗？你就感觉好像，哇，神就是我的环境啊，是神在为我开路，是神在为我征战，是神在引导我，是神在帮助我，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你就开始行在一个信心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旅程，一个转化的过程。很多时候当你在灰心失望的时候呢，很快你要来转向神。就像保罗在传福音被打被关的时候，哇，这个心情啊够沮丧的，但是他马上怎样呢？转向神，来赞美神，赞美神。他里面他没有放大那个环境，他放大谁啊？他把神放大。阿们吗？所以我们要学习把神放大，跟隔壁说，要把神放大，不要把你的困难放大，神大过你的困难。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宝贵的学习，让我们不断的操练，不要把环境困难放大，神大过我们的环境。我们最后我们来看神的应许，它是一个跟我们所立约的。当神最后要再次来跟亚伯拉罕来立个约，这个约就是说他启示，他说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所以我们在创世纪22:7-18又看见好像神又再次重复了他起初在创世纪12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论福论子孙论什么论什么。但是这次他却是怎么样？他说他启示，表示说这件事情呢，他愿意再次跟亚伯拉罕来立一个约。立约的意思是什么呢？不管如何我都是怎样承诺到底，不管如何我挺你挺到底，不管如何我祝福你到底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立约的精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这件事情上，特别在他的应许上，他以亚伯拉罕来立约。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当亚伯拉罕他愿意跟神立约的时候呢，他怎样把他的独生爱子把以撒献上。等到有一天在过了几千年之后，当以色列需要一位救主的时候呢，神也亲自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献上。所以呢，这就是他回应亚伯拉罕的立约，说你愿意把你的独生爱子献给我，现在轮到我了，我要把我的独生爱子来怎样献给以色列。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一个神为他的应许呢，他自己都启示，他都立约。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第10 弟兄们，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为了他的应许，他如此的承诺，甚至于把他的独生爱子来怎样呢，来给了我们。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能够来思想，特别复活节是这个礼拜嘛，下礼拜嘛，下礼拜哈。所以呢，每年在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来思想，就是让我们能够靠近十字架，贴近在十字架的旁边，看看耶稣，看看耶稣他所流的宝血。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的作者也是一样，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来靠近这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来靠近他怎么样为我们而受死。其实神都在显明说，他们爱我们爱到底，甚至于呢把他的独生爱子来给我们。所以每次当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挫败，你要不要靠到那个十字架旁边，在个幔子旁边，耶稣的身体旁边，去靠近他，让神再次透过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所成就的来对你的心说话。我相信你必定会得着安慰，你会从你自己下垂花伤的腿重新再次能够向前来奔跑。因为神要告诉我们说，他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表示呢他一定怎样会帮助我们到底，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纵然我们失信，神绝对不会失信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的应许都是真实的，求神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面临我们在生活上身体上有许多的难处或变化时，或者孩子在成长历程当中里面不如我们所想的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失望时候呢，我们更是要来思想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宣告神的应许，不因着环境，那我就这样不宣告神的应许，怀疑神的应许。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来宣告神的应许。在我每天跟师母一起灵修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一起做一个每天重复的一个祷告，就是为我们的孩子他的命定、他的灵命、他的身体健康、他的工作来宣告神的应许。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要每天来宣告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命令跟应许，神在我家庭的命定跟应许，神在我儿女身上的命定跟应许，我每天都要来宣告他。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宣告，神的应许一定这样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阿们吗？感谢主哈！蔡传道也告诉我们说，每次我们经过你们所买的地来宣告神的应许，神要祝福我们，这是神的功，神会亲自来成就。阿们吗？所以我们要天天来宣告，不管环境如何，我们就是宣告。我相信有一天信心如同种子一样，它会开始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阿们吗？好，我们最后我们低头来祷告。在这里特别要来勉励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所面临的困难你祷告了很久，但是神今天也要来鼓励你说，孩子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你要相信我对你所说的每一个应许在基督里都要被成就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奔跑前面的路程，我们失焦了，我们好像失去方向了，以至于我们背负了许多不该背负的愁苦劳烦重担，或者圣经所说的一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就感觉到奔跑这条天路好辛苦好累，好像没有被释放，有许多的压制捆绑在我们的里面。今天神要再次对你说，孩子，仰望我的应许，仰望我的应许。神应许我们有太多太多，在你患难当中他要保守你看顾你，神应许你在你面对许多的艰难，他应许说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临到你。神应许说你虽经过水火之地，他 他却要与你同在，他要来安慰你的心。神许多的应许不只是现在，也包括将来。耶稣说他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去他还会再回来接我们去，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极大的安全感跟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今天也再次对你的心说话，让你再次看见神给你的应许是真的，是真的。所以你是不是能够用全心来追求这真实的神所要给你的应许？你是不是很愿意用全力来追求神所要给你这个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是可信的，是可以相信的，是一定可以成就的。你是不是可以愿意用敬意来追求神所给你的应许？神的应许不只是今生，也包括在永恒。最后更重要的就是神跟你来立约，表示说他看重这件事情，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为你预备一切的丰盛、平安跟喜乐。你要来相信，或许今天你第一次来到教会，神要来鼓励你，对你心说话，说你要信有神，且信那赏赐寻求他的人。神要因着你的信心，他要来赏赐你，他要来祝福你。特别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你有许多目前所面对的艰难，不管是身体的变化、外在环境的变化、孩子的变化，常常让你感觉到蜡烛两头烧，但是神今天要来安慰你，加添给你力量，加添一个属天的平安跟能力在你的里面。他用他的爱来环绕你，他用慈神爱所来怎样维系你，他再次用他大能的膀臂要来保护你。相信他的应许，领受他的应许，不管怎么样，就是进到他的应许的里面。神要祝福你，透过你生命的一个蜕变，你生命的一个经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祝我们献上感谢。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每一天我需要你，
当我全然无惧来到施恩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让我坦然无惧，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天
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
每时刻我需要你，
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
每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
每时刻我需要你，
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求，
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辞，
这是我的祷告，
你的心 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
所以我们一起，我们特别每一个人为自己按手来祷告，让我里面的信心的种子开始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或许过去我们需要神的爱，但是呢，现在是一个信心的季节，也求神再次把信心的种子更深放在了里面，让你用信心来酝酿神在你里面神所给你的应许，用信心来酝酿神把一个梦想放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更需要用信心来承接神给活水灵粮堂哦，主啊，在两三年有一个更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一个美丽的会堂，这就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酝酿，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再次来领受，让我里面的信心开始被搅动，让我的信心也开始被启动。主，让我们能够活在一个你的超自然的里面，让我们不再用地上的眼光，而是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因为是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我求神你来，再一次你在我的里面释放我，释放我，让我开始在信心的里面慢慢慢慢开始看到他在成长。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我们待会结束之后呢，啊，若是需要被祷告服侍的哈，那我们就可以来到前面哈。那我们的聚会就暂时停到这里。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桌前，
牧师为你们祷告的，请可以
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基督爱，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